木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接连自杀，原因让人震惊。美国歌星 Lady Gaga 被新加坡列上不受欢迎的名单。另外，奥斯卡最佳化妆奖得主十一红为什么退出影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新加坡内政部长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冒犯性歌词名单，美国流行歌星 Lady Gaga 和艾丽安娜·格兰德都榜上有名。这是新加坡政府制止仇恨性言论的一个举动。将近一个月前，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取消了瑞典黑暗金属乐团 Watton 在新加坡的演唱会，理由是这个乐团诋毁宗教和鼓吹暴力。社会保守的新加坡对公共言论和媒体控制严格，特别是在涉及到种族和宗教问题时。这份名单列出的冒犯性歌曲中包括 Lady Gaga 的单曲《犹大》，艾丽安娜·格兰德的《神是女人》。 Lady Gaga 和艾丽安娜·格兰德都曾经在新加坡开过演唱会。网络和人权组织担心新加坡政府的做法会损害言论自由。摇滚乐已经进入了祖父级年龄，为了纪念这个乐种的历史性影响力，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一次举办摇滚乐展览。震耳欲聋摇滚乐器4月8号对公众开幕，展出1939年到2017年期间的130多件乐器和其他物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本周一的预览上请来了众多大明星，其中有传奇吉他手吉米·佩奇、歌手史蒂夫·米勒和滚石乐团成员等等。老鹰乐队的唐·菲尔德还在现场演唱了经典歌曲《加州旅馆》，让人回味无穷。另外 ，Lady Gaga 的定制钢琴也在展品中，展出的物品反映了电子乐器对摇滚乐的影响和摇滚乐的历史。大都会博物馆表示，摇滚乐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全素汉堡跻身主流饮食，可能会梦想成真了。这个星期初，汉堡王快餐店和硅谷初创公司不可能的食物宣布，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及周围城市将近60家餐厅推出全素汉堡，叫做不可能的华堡 Impossible Whopper， 由植物做成。为了纪念在愚人节这一天上市，汉堡王快餐店播出了一条宣传片，片中顾客们被告知他们上当了，他们吃的华堡里完全没有肉，大家都说这不可能。汉堡王北美总裁说，他们在连锁快餐店和自己的员工中进行盲测，结果没有人可以尝出两者的不同。不可能的华堡要比普通汉堡多一块钱，不过开发商对全素汉堡的前景充满信心。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工业化养殖场给环境带来的污染，以植物做成的仿肉制品越来越受欢迎。最近，美国因为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有三个人在一个星期里相继自杀。据报道，这和幸存者的负罪感有关。一年前，一名枪手在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枪杀了17名学生。就在惨案周年之际，这所高中有两名学生在一个星期内接连自杀。另外，康涅狄克州一所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0名学生丧生，其中一名儿童的父亲也自杀身亡。专家说，枪支和自杀是美国一个严重的健康危机。
佛罗里达帕克兰一所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年零一个月后，人们依旧沉浸在悲痛中。据报道，学校曾经的学生西尼·艾洛于3月17日自杀身亡。他的父母说，他患有幸存者的负罪感，最近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帕克兰枪击案的第二名幸存者在一周内自杀身亡。 2012年，康涅狄克州小学枪击案中遇难的一个小女孩的父亲，于本周一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许多经历过可怕的创伤性事件的人会患上某种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可能会持续下去。遗憾的是，这种疾病可能会引起自杀。
纽约长老会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盖尔·索尔兹说，经历过类似创伤的人可能会选择自杀，这可能会促使其他处于类似处境的人也这么做。
这些人可能已经在考虑自杀了。
索尔兹对美国之音说，要大力帮助那些遭受可怕创伤的人们，为他们提供及时和持续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所在的社区也应该密切关注他们。新闻媒体应该强调自杀对死者所在社区的影响。
我们要谈论自杀对家庭、对朋友和对整个社区都很糟糕，这将产生切实的后果。因此，那些可能会考虑自杀的人们应该明白，自杀并非是了不相干的，也不是什么迷人刺激的事。
索尔兹还说，自杀死亡人数在美国不断上升，其中大多数是死于枪支。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国家的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因为自杀和阿片类药物造成死亡。很难说这些阿片类药物死亡中又有多少是自杀身亡的。
一名枪手去年二月在帕克兰高中枪杀了17名学生。枪击案的第二名幸存者死于自杀后，佛罗里达州紧急事务负责人呼吁州立议会增加拨款，为高中社区提供心理健康咨询。
大麻曾经在美国各地被广泛的禁止，可是现在美国很多地区让大麻合法化了。大麻现在主要用于医疗或消遣，一些70-80岁的老人靠大麻来解除老年病痛，这样做有没有争议？一起来看。
美国南加州的拉古纳伍兹村是一个高档的退休社区，这里一群老年人每月都要乘车前往圣塔安娜，在那里享用午餐，玩宾果游戏，然后去买大麻。
我跑步，我喜欢跑很长的路，然后膝盖开始有了毛病。有人建议说，你为什么不试试大麻？这会帮助你治疗关节病。
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对使用大麻的兴趣增长最快，他们有些人年轻时就吸大麻。
我在18-20岁时就吸大麻了，然后有了孩子，结了婚就不再吸了。我有时留恋大麻，但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好像是摆脱了它。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你会放松，也有时间，就又开始吸了。
Everybody up was doing it again.
这家位于圣塔安娜的大麻商店叫贝雷绽放，经常派车免费接送老年人来店购物，并提供安全服用大麻的说明。
We have to be very cognizant of the fact that
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麻可以与某些其他药物产生相互作用，所以一名老年人或者任何人，如果在服用抗血凝或防范心脏病突发等多种药物，又同时使用大麻，那就最好去看医生，了解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以免发生不测。
Looking at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s so that person does not end up in an emergency room with an issue.
专家指出，大麻制品总体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可是大部分都认为适当使用大麻可以帮助缓解老年人的一些问题，比如失眠、紧张、关节炎、腰痛、肌肉酸硬和忧郁等。随着大麻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一种新型产业应运而生，他们专门生产大麻烟斗、烟灰缸、吸食钢笔、提炼油和大麻糖果等用品。
这表明大麻已经渗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你知道这只用了3年时间，我的意思是，2年前如果你走进加州的一家大麻商店，那感觉就如同见你的保释警察。
美国联邦法律依然禁止大麻，可是加州等大约10个州已经将大麻合法化，提供消遣和医疗使用。
还记得史一红吗？他因为电影《至暗时刻》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化妆奖，可是他的挚爱却是超现实雕塑。另外，大多数人只有在电影里感受到北极圈的奇妙。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The one thing I enjoy is the whole process of creating, because that's when I.
我很喜欢的一点是，这是一整个创作过程，我可以做自己。我相信，生命的意义体现在细节中，即使一根头发也能看出一个人。我喜欢注意那些细节。
I like noticing those details. My name is Kazuhiro Tsuji, and I'm.
我叫石一红，我画肖像、雕塑。有时也参加拍电影。
I'm from Kyoto, Japan, and when I was
我来自日本京都。我小时候非常内向。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了婚。我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父亲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做一些东西。
I was by myself, making something at home. So the what I'm doing right.
所以我现在做的都是因为小时候的关系。
When I first saw makeup done by Dick Smith in a magazine,
我第一次在杂志里看到迪克·史密斯给扮演亚伯拉罕·林肯的演员化的妆时，我佩服极了。我想就是他，这就是我真正想做的。我开始在电影片场工作，给演员化妆。那段时期我感到压力很大。
On actors, and that was a time I started to feel like really, this is really stressful for me.Work on the film set is so unpredictable.
在拍摄现场工作，事情难以预料，要等待很长时间。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状况，让人非常焦虑。我开始意识到这对我不利。我确实是出于爱才来干这份工作，可是这就是我一辈子要面对的吗？
Dick Smith was born in 1922.
迪克·史密斯生于1922年。2002年，他80岁生日那天，我决定来画他的肖像。当我把肖像给他看时，他感动得流泪了，他非常激动。
Was crying and very emotional. That moment, I thought, I really want to do this for my living.
就在那一刻，我想这才是我这辈子要干的。我决定不再接电影的工作，专心画肖像画。
Life is interesting.
生活很有意思，因为我下定了决心，结果事情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When I create sculptures,
我在雕塑的时候有意从里往外塑造。
The great thing about it is it's three-dimensional.
这样做的好处是具有立体感，根据观众的视觉高度和心理状态，作品就像镜子一样。即使观众不知道这个雕塑是谁，他们也会开始相互沟通。
They start to somehow connect to each other.
至于雕塑的大小，它大于真实生活，几乎让观众觉得自己是孩子。
To create this portrait usually takes about
创作这幅肖像需要大约2.5到4个月，取决于我创作的人物。
Most of the people who went through lots of struggle in their life.
大多数人一生中都经历过很多挣扎，他们挺了过来，找到了活下去的路。
So by creating those people, I also encourage myself to.
雕塑这些人物也是鼓励我自己思考生命的意义，同时给很多人启示。
我们处在美国的北极圈内。
When it's all dark,
在全黑的极夜时，人会感到孤独。
What I do in those periods when it's all dark is I try to
在那段完全黑暗的时期，我会更勤快地给别人打电话，找人聊天，还有听音乐。
Like to play music. So for me,
对我来说，极夜要比总是白天的极昼好受，因为极昼时你分不清时间。
Oh, I mentioned about two seasons, the season of mud and the season of snow.
哦，我说过这里只有两个季节，泥浆季节和下雪季节。是啊，我们的下雪季节刚刚结束，这里的雪化得很晚，我们用反照率机架来测量。
And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subtracting what comes.
把进入量减去反馈量，当达到30%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雪开始融化了。
When the decision was ma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ed to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Arctic.
当美国决定要研究北极圈后，他们开始寻找建立天文台的地点。 当时海军北极研究实验室就在这条路上。
We're monitoring the atmosphere.
我们监测大气层，国会要求我们根据清洁空气法案来检测大气层。具体说，他们要求我们检测污染物质、温室气体。在这里，我们监测消耗臭氧的气体，这些化合物是蒙特利尔协议禁止的。这个协议是九十年代初签订的，蒙特利尔协议的所有成员国必须同意不再使用这些物质。
One day when we were coming out, we always look out before we come.
我们走出天文台之前一定要先观察。有一天，我们看到卫星天线平台下有一个白色小丘，野生动物工作人员来了。他停下越野车说：“我看到这只熊走过来，这只熊是从泻湖来的，它在找大海，可能在陆地上走了几个小时了，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And it had probably been on land for a few hours, and it wanted a place to rest.My job here is to take the measurements.
我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测量。我们四十年来一直这样做。测量数据显示，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正在增加。我们知道其中的物理原因，我们知道那对大气层意味着什么。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谁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要拿出政策决定？不过我对政治决策没有直接影响。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去体验一场穿越历史的军事盛会。另外，哈佛高材生开办饺子馆会有什么高招？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定居点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古今军事的穿越盛会，叫做“历史军事”。演员们扮演世界上各个时代的军队，讲述各个时代的军事传奇。让我们一起来穿越历史时空。
开火！开火！
一声令下，美国维吉尼亚州陆军国民警卫队二十一世纪最新型的 M119A3 榴弹炮迅速发射，巨大的声响及震动让在场参观的民众纷纷捂住了耳朵。而这一门是十六世纪的火炮，
开火！
十七世纪的火炮，
开火！
还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火炮，
开火！
没错，这里是一场古今军事的穿越盛会，每年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定居点博物馆举行，名称叫做《历代军事》（Military Through the Ages）。
We have today close to 40 military units.
我们今天有将近四十个军事单位，他们扮演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军人，以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军事冲突。所以你会看到第一世纪的古希腊及罗马士兵，一直到今天2019年现代化的军事单位。维吉尼亚州陆军国民警卫队。
广大的军事穿越会场上，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军队齐聚一堂，历史上大小战役的故事情节重现眼前。正在列队的是由第一世纪穿越而来的古罗马第九西班牙军团，军团成员米库斯带来了战败的消息。
This is Legio 9.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fighting.
这是第九军团。我们正在与布迪卡带领起义的凯尔特人打仗。几天前的一场战斗中，布迪卡击溃了我们，我们只剩下一半的人，只有老人及随我们一起逃跑的市民还留下来。
来看看罗马军团上战场时的制式装备，身穿锁子甲，手持盾牌，武器是特殊的重标枪 Pilum。
You notice it has a very thin neck to it?
你注意到它有细长的标枪头，那是因为如果你把它掷向敌人，
It was meant to bend after it had been thrown.
标枪头就会弯折，它会穿透盾牌，然后弯折附着在盾牌上，让敌人无法继续使用盾牌。
这边这个营帐人员的军服可以回溯到1812年英美战争时期，阿曼达内伯尔正在示范如何使用他的来福枪。
This specific uniform
这套特别的军服是专属于巴尔的摩步枪连，又叫艾斯奎瑟狙击手。当时大部分的士兵都使用火枪，我们已经使用来福枪，比火枪精准多了。
今年的历代军事盛会特别突出女性对军队的贡献，以及她们在古今战场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装扮成历代非战斗任务的女性军事人员，到现代担任战斗任务的女性军人，一一列队出场，接受民众的欢呼致敬。主持这项特别单元的是美国陆军退役中校罗宾·菲利普斯。
In 2019, we're mark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2019年标记了英属维吉尼亚公司开始招募大量女性移民，来到维吉尼亚殖民地定居的400周年。我们想要表扬女性在历代军事上的贡献，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过去女性在军事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价值。
自2016年开始，所有美军军种与职位都取消性别限制，完全开放给女性参加。泰勒·坎宁安中士达成了他的梦想，由后勤单位顺利转调到野战炮兵，成为维吉尼亚州第一位担任战斗任务的女性军人。
从前当我听到炮声轰然响起，我就想那就是我想要变换跑道去做的事，所以我想告诉其他的女性，你至少可以要求自己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如果有人说你做不了，你继续做下去就对了。
穿越盛会现场可说是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满足，目不暇给的服装道具加上悠扬的军乐演奏，不但能体验各个时代的武器射击，还能重现各个时代的行军布阵。一个来到现场参观的青少年团体青年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这样告诉记者。
I mean, I'm having fun.
我觉得很有趣。
Yeah.
我们学到好多好多的历史。
It feels like...
你好像穿越了好几个时代。
活动举办场地詹姆斯镇定居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重现的博物馆。
Jamestown Settlement's a living history museum.
詹姆斯镇定居点是一个用真人实物重现历史的博物馆，专门呈现英国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永久殖民地的历史。约翰·史密斯上校及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在1607年5月来到詹姆斯镇，开启了我们国家历史的第一章。
拉尼尔说，借由重现历代军事人物与情节，向国家的军事传统与军人致敬，就是他们每年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
于哈佛大学的高克杰在世界银行做过顾问，也曾经在投资基金做过咨询，不过他的志向在厨房，他在华盛顿开的饺子馆会让你惊艳。
我的名字高克杰，就是老板饺子。Right after college, I went and taught English in China.
大学毕业后，我去中国教英语。我们学校外面有一家饺子馆，我总是喜欢去那里吃个午饭，吃点点心或者晚饭之类的。我和店主，也就是饺子馆的老板，成了好朋友。这家店其实就是想在美国找到那种饺子馆的感觉。
The dumpling shop experience here in America. Almost all cultures have some.
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不同形式的饺子，无论是意大利馄饨、印度咖喱饺，还是南美洲的恩潘纳达，每个人都熟悉面团里裹着肉馅或者蔬菜。一旦人们明白饺子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喜欢它。
有些人喜欢去餐车吃饺子，我偏偏喜欢这里。我把它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所以两个星期前我们一起来吃饺子。
高克杰从哈佛毕业后又继续在波士顿大学深造，来自律师和金融世家的他却在餐饮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After so many years,
我做咨询行业这么多年，总是做 Excel 表格、PowerPoint 的演示，告诉别人该怎么经营。如今能做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让人立即享用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Immediately enjoy it was very appealing to me. Thanks.
对高克杰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特别，他的妻子是在中国认识的，而如今饺子馆的事业也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是什么让我们的饺子特别呢？我们一切从头开始，我们手工做面皮，还有所有的馅料，我们尽量用不含抗生素的散养有机肉类，实实在在的高品质食材，我们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用心。
老板饺子还力求在传统的中国水饺基础上进行更多有趣的创新。
我们有一款羊肉饺子叫清江羊肉饺，灵感来自羊肉串，带着孜然和辣椒，我们就把这种味道包进饺子里，还有不同颜色的饺子皮。我们用菠菜做成绿色的饺子皮，用甜菜和番茄做出红色的饺子皮，紫甘蓝会让饺子皮变紫。我们尽量尝试初心，充满乐趣。
从2017年开业以来，老板饺子一点点壮大。现在华盛顿已有两家店，高克杰的目标是拥有15家连锁店铺。
一种新的舞蹈在芝加哥诞生了，而且得到世界各地的认可。这种新的舞蹈叫嘻哈芭蕾。我们来认识一下嘻哈芭蕾的教父格玛汉斯布莱恩特。
这种被称为嘻哈芭蕾的舞蹈风格融合了嘻哈和芭蕾舞，我们也可以叫它嘻哈足尖舞。它衍生在芝加哥，由曾经的舞蹈演员格玛·汉斯·布莱恩特创造。
I decided to make it fun. So I used to do.
我想让它变得有趣。我跳过说唱芭蕾之类的，然后我开始想，嘻哈芭蕾，芭蕾嘻哈，嘻哈芭蕾
，Ballet, Hip Hop, Hip Ballet。
布莱恩特说，他梦想着让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家庭更容易接受芭蕾，因此他尝试了自己的混合舞蹈风格，结果非常成功。嘻哈芭蕾很受欢迎，在 YouTube 上迅速走红。布莱恩特的学生们跳舞的视频获得了数百万的点击量，成千上万的人联系布莱恩特报名上课。
我不在乎体重和身高，我不在乎体型，这与古典芭蕾非常不同。古典芭蕾舞演员要求非常的纤瘦，看起来甚至患有厌食症，而我们不要求。嘻哈芭蕾是非常不同的。
嘻哈芭蕾舞演员洛德斯泰勒3岁就爱上了舞蹈，至今已有16年之久。他说，在夏天，他每周至少花40个小时练习嘻哈芭蕾。泰勒将这种新的舞蹈风格比作一场壮观的化学实验，当元素混合后，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惊人反应。
我认为这种舞蹈风格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将源自欧洲的古典芭蕾与传统的美国黑人舞蹈元素结合起来。
嘻哈芭蕾是另一种本土的美国艺术形式，融合了不同群体的天赋和才能，创造出美丽的东西。
节目最后，今年才20岁的 Logan Smith 初试提升就大获成功。他刚刚完成了首次全美巡演，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听他演唱的《The Thought of You》。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Forever to feel so simple as you. Yes, I waited for so long, and then forever stepped into view. See, I waited for forever to feel so simple as you. Yes, I waited for so long, and then forever stepped into view. See, I waited for forever to feel so simple as you. Yes, I waited for so long, and then forever stepped into view.Forever to feel so simple as you. Yes, I waited for so long, and then forever stepped into you. Now my feet don't stop moving, my eyes won't stop looking, my won't stop racing with the thought of you. If you could come one step closer and just hold me a bit longer, we could lay here forever.Forever like we wanted to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ere is a common saying in American English.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
I wonder if that means things are going well for someone. Let's see.
Jane was all ready to buy that new car. She had the money saved up for it.
I heard that too. But then she needed the money to fix up her house instead. She is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 when it comes to getting that new car.
Being up the creek without a paddle means you are in a bad situation. There is no easy way out. Because if you're on a boat, on a creek, without a paddle to help move or turn, you can't go forward. It describes a situation in which someone wants or needs to act, but cannot.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Maybe you have heard this phrase in American English.
Blow off steam.
Sounds like someone might have a problem. Let's listen.
Please forgive me for yelling at you. I had such a bad day. I just needed to blow off some steam.
It's okay. I understand. You know, when my friend Rebecca needs to blow off steam, she goes for a long bike ride.
Blow off steam. That's what people do when they need to get rid of negative or bad feelings. This phrase comes from steam engines. When pressure builds up inside, the engines must release steam. How do you blow off steam? Send us a comment at our Facebook page, VOA Learning English. You can also check out our website,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n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use this idiom.
The bottom line.
Let's listen.
I'm trying to decide if I want to move to a new apartment across town. The rent is cheaper, but it will take me much longer to get to work.
Well, I guess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n your rent or save time getting to work?
The bottom line i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about something. If you are making a decision, then the bottom line is what you should consider first. It is a simple truth. This saying can also be used when talking about money. Add your profits, take away your costs, and you get the bottom line of what you made. So you can use this saying in personal or business conversa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儿，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人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是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我们马上要见见米拉里奇公司的创办人苏珊和罗恩。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智障患者安排到照顾家庭，其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我们就去听听。每年出生的智障儿童有12万人，全世界人口中大约有15%患有某种形式的残疾。成年残疾人可以住在家里，比较独立，但他们也可以根据需要得到别人的关照。苏珊和罗恩在这一行已经干了好几年，认为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向前迈进一大步。通过这个独特的安置系统，把他们的设想付诸实施。首先请介绍一下你们的个人情况，你来自哪里，然后介绍一点你的背景好吗？
我叫罗恩·米拉，来自北爱尔兰，差不多14年前搬到了纳什维尔。我2000年有个来美国的机会，就抓住了，从没有后悔过。
直接从北爱尔兰到纳什维尔，来到之后有没有回去过？
没有，我不知道会来，来这里做什么。
你肯定是一名乡村音乐的忠实粉丝吧？
嗯，并不是这样。
我是苏珊·理查森，是行为分析师协会认证的会员。我在北德克萨斯大学读书，1999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呢，应该是在2001年，我在堪萨斯郊外的一家公司工作。然后呢，我就这么一直做了下来，就没有换过工作。你知道我在这个领域工作了也有很长时间了。
请简单的语言介绍一下你做什么。
我们是帮助患有智障的成年人取得一些好的变化，使他们学会更加独立的在社区生活。我们把这些人与条件很好的家庭匹配成对，在一起生活。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项目，确保大家都尽可能的多出来参加社区活动，让他们有一些爱好，也学习一些生活技能。
这些智障人来自哪里？
接受我们服务的这些人都享有医疗补助项目，费用豁免，费用由州和联邦政府资助。不幸的是，田纳西州目前有7000人排在等候名单上。新的服务项目包括居住和日间服务，帮助就业和个人帮助服务等等。我们的主要服务项目是居住和家庭模式。
给我讲讲你们头6个月的情况，创建这个生意的实际情况怎么样？
我们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程序，要向田纳西州递交一大堆材料，申请批准之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得到州政府认可的服务提供机构。我们原来的商业计划只打算接纳6个客户，但是1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在想，哦，我们要从小规模做起。
9月底，田纳西州政府给我们打电话说，嗯，你们能够接受这6个人吗？就这样。
你们已经满员了？
对，我们满员了。
满员了怎么办？
是的，你知道我们的业务一启动就满负荷了。我们回头找银行说，我们的方案有点变化，我们原来计划是接收6个人，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们的增长非常迅速。
你们和银行关系怎么样？如何开始的？他对你们的业务的成长有多大的帮助？
我们的董事会中有一人是银行经理，所以
不会有坏处。
麦克人很不错，他的女儿也有残障，他习惯了，也有经验，懂得我们为什么办这个业务。
麦克就是说，嘿，你们需要一份业务规划，你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需要准备所有的个人财务报表，我们每年都要更新个人财务报表，要保证信用额度，所有东西都要抵押。我的房子抵押了，罗恩的房子也抵押了，是的，很多这样东西。
你们拿到更多贷款以后，业务规模从原来的6个人增加了多少？增加到多少人？
第一年我们接受了25人。
哇，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有很好的口碑。话说回来，还是因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很高，客户们满意，他们的监护人也非常的满意。第一年州里面几次派人来进行调查，他们对我们的服务也一直评价很好。
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智障患者中，超过65%的人没有工作，而那些有工作的人，将近1/3的收入低于贫困线。我们现在在老学校农场，我们身后地里种的是什么？这里的土地利用率现在是多少？
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大约有1英亩，这里种了有豌豆、红萝卜、土豆等等，那几块苗圃里面种的是草莓。
种这些东西的主要打算是什么？你们项目里如何利用这些东西呢？
啊，天哪，我们聘请了2位农场经理，有关农场的经营和种植都由他们来负责。他们雇佣了乔西，他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2位经理是他的领导，他实际上有一位工作指导和他一起默契的工作，教他如何独当一面。乔西非常喜欢在这里工作。
他是农场的一位智障工人。
是的，是的，他也有智障。
知道了。
有趣的是，我们并没有向他提供居住服务，他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有一份工作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每个周来这里工作3天。
你们看到他身上出现了哪类的变化？特别是作为这个农场的一员，
冬天呢，农场非常困难，一切看上去都非常荒凉，什么东西也不长。上周我们在建栅栏的时候，发现还是有东西开始生长，我们要有收获了。我看到乔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想回家，要住在这里。有一天他到下午5点还不走。
你在农场里都干什么？
什么都干，比如切桌子、喂鸡、收鸡蛋、修建暖房，很有意思啊。
你给农场的那只领头的公鸡起名字了，它叫啥？
它叫挖角波金格尔斯。
波金格尔斯这个名字很特别。你觉得苏珊、罗恩、杰伊等人怎么样？
他们是最好玩的人啊。
他们很好玩？
是啊。
是长得滑稽？
不是。
哦，
杰伊有点。
真酷，你是否把他们当成自己家人？
是。
温室？
没。
什么时候盖的？
我们是在，我猜冬天盖的。
这里种的主要是什么？
很多番茄。
我们种的很多东西是在农场种的，都是从温室培育的种子开始的。
真的？
然后我们把它移植到菜园。
智障患者成功地承担起农场的各种工作，他们都是非常可靠的工人。这里的活有各种类型，比如饲养动物、图书馆助理、资料输入、秘书等等。这个模式行得通吗？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行得通。它行得通的理由之一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个1天24小时的连续照顾模式。我在其他服务系统工作过，这个系统到目前为止为服务对象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有客户79人，他们居住在田纳西中部各地57个家庭里。
现在发展怎么样了？你们这里设施叫什么？
这是老韦德小学，是个社区的一部分。我在这个社区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曾在这里上过学。校园里前部最早是在1931年开建的，1936年建成。建校的经费来自大萧条之后的工程项目。
社交网站在这项业务中的发展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在这些社交平台上是不是很活跃？
是的，我们很投入的。我们或许是唯一一家设有经销媒介的机构。我们有脸书、网站、推特，我们进入了所有的社交媒体。
你们各位所提供的基本服务，你们就是在帮助人，帮助那些有残疾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
说
的
对。
是的，是的。
你们给那些正在打算做点事的企业家有什么建议？无论是跟你们做同样的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
放手去做。
是的，就去做。梦想远大，要全身心投入，但是我想主要是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去做。
这是秘诀，就是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
是啊，
然后就去做。
就这样。
感谢你们跟我谈话。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但苏珊和罗恩的创业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的时候有银行存款$30,000，两人的信用分数为750，启动资金约$8,000，第一年服务营业额为$1,600,000，利润只有8.8万。在谈到他们的成功经验时，他们选用的最恰当的一个词儿是决心。米拉里奇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特别服务，在他的一流团队的帮助下，居住在田纳西中部各处的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我愿意打赌这家公司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Miller Rich。我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市，我们马上要跟插图屋和叙事艺术画廊大炮的创始人马特和劳伦聊一聊。他们曾几次尝试给大公司打工，但最后还是下决心自己的职业要自己掌握。我们这就去听听他们的故事。流行艺术是195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艺术家们认为家里或家外的寻常之物都是有效的艺术主题。借用著名流行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话说，艺术是任何你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劳伦对频繁被裁心生厌倦，他和丈夫马特的支持和点拨下，他们两人决定要看看有什么是他们可以自圆其说的东西。他们要把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请您讲讲你是怎样一个人，也请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个人背景。
好的，我叫劳伦·巴顿，这是我的丈夫马特·约翰森。我的背景嘛，在创办大炮画廊前，我有过14年画插图和设计的工作经历。第三次被公司裁掉时，我感觉已经厌倦了为别人打工的生活，我想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我呢，在大型商业电台做过大约8年的唱片技师，公司是夏洛特的 CBS 电台。由于我做的工作逐步被电脑取代，我决定回到母校攻读电脑信息系统的学位，这是我的第二个学位。现在我拥有软件测试和软件开发的职业背景。
你们俩都是阿什维尔人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结婚多久了？
我们是通过婚介网站 match.com 认识的，网上认识的。
知道了。
那是早期。
10年前吗？
是早期。
你那是使用的老式电脑，你在键盘上打字，屏幕上飘过一个小气球，然后就出现了劳伦照片。哎，我开玩笑。创业之初的情况如何？
干这一行呢，最后一次被公司解聘，好的地方是他们提前6个月就通知我了。他们对我说，
这个提前量可不小。
是啊，绝对不小。他们允许我在那6个月的时间里，一边干着这家软件公司的艺术指导，一边起草着大炮的商业规划。
公司有了名称，有没有标志？我们谈谈公司当初的实际创建情况。
名称对我很重要。
这是他的看法。
这很直观。
是的，是的。
听到大炮这个名称时，我就想到老蝙蝠侠。
是啊。
我们想让他有点动作感，两个英俊的名字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是的。
记忆是短暂的，网址也不好记，要是公司的名字很难记的话，这就太讨厌了。
没错。你们一块起了名字？
是的。
你们决定了，那么标志呢？
哦，这是我定的。
都是劳伦一个人定的。
嘿嘿，想得到，交给艺术家去设计标志。
对。
或者说标志和名称之后又做了什么？
是的，我们建了一个网站。
你们成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是的，我们实际上是一家 C 类股份公司。当时我在上一个春季刚刚完成了我的美术和跨学科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我非常想学商业会计专业，但我并不想再拿一个硕士学位，因为我已经背上学生贷款了。
明白。
我知道，如果我到税务公司 HR Block 去做税，他们会给我出钱学习如何去做公司税。
聪明。
付我一个季度的钱报其他种类的税。
所以你是稀里糊涂就这么做了，根本没有进行研究。
他可没有不分昼夜的做一番研究啊。
现在公司建成了，网站的情况怎么样呢？请跟我说一说。
实际上我们没法建网站，不得不从操控网名的网站贩子那儿买一个。不过我要告诉你，这$200太值了。
就200美元，价格不赖嘛。
他们要900，但我说这个域名对你们有什么用吗？我是唯一需要它的人，所以我给了他200美元，你收下，他们也就同意了。
真不赖。
是这样，我们就拿下这个域名，我们也拿下了其他所有的相关域名。我们要确保有关域名的都属于我们公司所有。
你们连 ZAPOW 和 ZAPPOW 也拿下了？
是，能想到的各种字母组合我们都拿到了。
对，总会有拼写错误，所以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
这关系到是得到一个客户还是失去一个。
幕后的事情准备妥当后，全部的工作基本就绪，我们就让劳伦放手进行网站的设计。
罗伊·利希滕斯坦的流行艺术作品《戴花帽的女人》以5610万美元的天价出售。我们再谈谈地点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为别的企业家描述一下。
鞋子都跑破了，毫不夸张。
我们跑遍市中心，看了好多地方。
什么地方最适合做生意？我们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是要把钱花到好的地点上，还是花到营销和广告上？
你们的决定是什么？
我们选择把钱花在地点上。
你们现在就要求助于比兹沃克斯山公司了，因为你们需要资金，对吧？
没错。
你们的商业规划中准备筹多少钱？
2万美元。
2万还不错嘛。
是的。
请介绍一下比兹沃克斯山。
这家公司是专做小企业孵化器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准备创建公司的时候去那里听了一些课，他们教给我们很多有关如何成功的东西。我们听的很多课都是商界成功人士教的，是阿什维尔的小企业的老板们。
跟这些人打交道感觉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们干得怎么样？看到这个宝贝在过去2年半中成长有什么感觉？
我想我1-2个月前去过一次，每次到这里都觉着有新的变化。从一开始他们就非常的成功。
你们那天干了什么呢？你们筹了2万美元，又找了地方去签约了吗？
我们签了租约，我们与承包商一起建起了这些墙。马特和我负责墙的布局和设计，在设计图上做的。我想给马特展示一下，这就是
布局是我提出来的。
哇，
是我们做的。他有时候一些细节记得有些出入。
参加建造的人真的了不起，他们要降低成本。起初天花板的高度为8英尺，你现在看到的是6英尺。
还有消防规定啊。
他们建的时候都是按照8英尺高度建的。
有没有人敲你们的门？
没有，他们来来去去，他们说，哦天呀，他们还得自己花钱把墙降低到6英尺。
降到6英尺。
这不是我们的错，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其实他们并不赖，我们有合同，所有东西都有合同。
你们挂牌开业后的头1个月、头3个月、头6月的情况怎么样呢？
Flipping that sign over to open.
Not sleeping?
不睡觉，开个玩笑。
我们每周营业6到7天。
是的。
就我们两个人。我另外还做着一份全工，他从周1到周5疲惫至极，我基本上都是做周末，我们可真没少流汗呢。
开张的时候我们期望过高，想着我们从不关门。
24小时开门的艺术馆，
原因是我们想看看，我们的目的是想弄清楚高峰期在什么时段。我们的一个发现是，大多数尺寸最大的画的原作都是在星期5和星期6晚上9点到10点之前卖出去的。
真的？
是的。
我们店铺前面的窗子很大，灯亮起来就好像圣诞树。人们晚饭后呢，总要去喝点东西，他们就会往停车地方走。
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去画廊呢？跟20世纪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风格不同，流行艺术不一定需要向民众做出解释。艺术依赖从原始背景中抽象出来的材料，并借此形成个人反思的新的概念。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弄来的？这里到处都是美丽的艺术品，你们的策划模式是什么？怎么得到的？
我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认识很多艺术家，生意开始增长，口口相传。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联络艺术家。比如去年我跟会计核实了一下，12个月里我们给艺术家支付了153000美元。
哇，天哪，是寄售还是非寄售？
我们是会员制画廊，艺术家们租场地，他们拿卖价的一定比例，他们拿85%。
我想我是第一批到这里来的艺术家，毫无疑问，他们开业时候我就来了。我真的很高兴我有机会在他们开业的时候就来这里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经历。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在你的家乡展出自己的作品有多重要？
这就是我需要的。
对于像你这样的艺术家，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并且你的城市办起一个这样的画廊又意味着什么？
太好了，这是一个交流的地方，是社区聚会的平台，是一所教学设施，既有许多不同于我的在不同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新人，也有一辈子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我们在这里聚集学习教学成长和欢笑。
很多看到我们这段节目的观众也可能会办起一个画廊或者创办自己的其他企业，那么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商业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做得非常扎实。
商业规划确实很重要，
绝对是这样，仔细规划要看清楚那些数字。哦，我这里有一个礼物给你。
给我？
给你。
我喜欢礼物。嘿，别这样。
他们告诉我可以送你一个礼物。
啊，太棒了。
你也会有自己的生意。
太棒了，这应该放到摄影棚里。
是的。
哎，我感觉太好了。
现在你有自己的企业胖飞马。
非常感谢你，真的非常感谢，企业家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创办企业的方式有千百万，而劳伦和马特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创业的时候银行存款大约有1000美元，信用分数是675分，他们业务启动费用约20000美元，是通过房子抵押拿到贷款的。开业第一年，他们获得了18万6000美元的盈利，他们用来描述自己生意成功的两个词是规划和决心。创业的时候，重要的是走遍所有区域，找到最佳地点，制定好商业规划以后，还需要能够画出一幅清晰的画面。有时做企业家的秘诀就是观察大画面的能力。要获得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Zapow。
说到平衡，我想每个人做起来都会不容易，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大家都在寻求平衡。我突然想到，或许平衡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不光是要思考家庭和事业，还要把两者结合到一起。要知道，我们是能够找到某种办法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当我想到我生活失去平衡的日子，我就在想，这里面有着更深的意义。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尊重这一现象，并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